停车绝对是我的不对，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如果远景他觉得我的语气有让他不舒服的地方，那当然我也是觉得非常抱歉。那未来我会更加的谨慎。
对着镜头说抱歉，因为红线违停引发一连串风波，不但没停，还越烧越旺。事隔近十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小新再度露面说明，同时针对警方首次公布的密录器，外界有疑虑的部分一一做出解释。
我是徐小新哦，你们这不是就是这我的车，
嗯，
你们这不是都是如果有人的话，你们是先用劝导吗？之前有问过警察局，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什么时候变成是直接开了？
你在跟远景说哦，你是徐巧芯，这个用意是你要告诉他说这台车是我的，还是说你要告诉他我是议员徐巧芯？
Okay. 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看我先生的身份证，那因为上面配偶栏有我的名字，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大概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出去我就会跟他就是习惯性的说，哎、欸，我是徐巧芯，因为我想说他都知道我没有跟他自我介绍，这样好像也怪怪的，没有说我是议员，所以你不要开单哈。
徐巧芯表示当下会说自己的名字，是因为觉得远景已经知道，但除了报名字，徐小新还拉下口罩，难道这也是要表明身份吗？
我吃饭嘴巴还油油，然后我是很急着出来的，所以我确实有动我的口罩，这是没有错。可是我并不是说要拉下口罩要秀给他看，我不是在他面前做这个动作。那我跟他讲两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天哪，我没有戴好口罩，那就赶紧把这个放上来。所以就我自己去计算，这个期间大概不超过8秒钟哈。
徐小新否认要彰显身份，也强调口气温和，没有施压，但随后又补了一句：“我们再回去讲。”外界好奇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刚才车上没有人，
不是他马上下来了嘛？嗯、对不对？没关系，那我们再回去讲啊。
不用回去讲啊，就请离开就好。
那我们回去再讲。这句话其实是引起每个人都想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哦？
所谓的回去再讲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误会，因为我可能语义表达不精确，我是搞错了这个脱掉跟所谓的红线停车两者之间的差异。远景已经告诉我说他人不在车上就不算，所以我当下就想说那我自己回去再研究，因为私下讲话的时候语义不一定会这么精确，所以我就讲说那我们回去再讲，那也造成现在外界的质疑。
澄清再澄清，徐巧芯亲上火线，只盼违停风波能到此为止。
徐巧芯的车子违规停红线这件事情烧到现在第十天，我记得昨天晚上在报新闻的时候呢，这个信义分局把这个密录器的影像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徐巧芯说的话，我昨天我看过了。那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呢，徐巧芯他再次的来面对媒体。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看到这整个事情的发展，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当然，今天来宾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以一个小小的平凡老百姓来说，警察如果看到我的车子违规停红线，我也只能给他开啊。我还能怎样，瑞德哥？
先说对面的台北市议员啊，简淑培啊，我从来不知道你们台北市议员这么大，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事实上每个人在公权力的面前一样，一律平等，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基本上的这个等于说认知嘛。那我当然，名人也好，还是一些等于说议员也好了，立委也好了，人家会给你一点方便哦，这个是人情世故哦。那么徐小新这个事情犯了什么错误？犯了错就错，不要一错再错。什么意思？就诚实以对就好了。这个密录器啊，信义警分局，我在警界这些30几年来，我认识太多太多的警察警官，后来我认识人得当了署长，当了局长，当了分局长，一大堆人啊，还有包括最喜欢跟基层的员警货。基层的员警他不需要去拍马屁，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去考警那个警察大学的话，他事实上一辈子就做到一线四，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升不上去了，他属官定义的升不上，他不需要去拍马屁，升官的是长官，不是他，你知道吗？所以才之前抓酒驾的艺人杀手哦，他该怎么样，公事公办就好了。那么我顺便我也认识徐巧芯呢，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那么像信义分局所说，我不能接受。他说不能公布。台北市警察局长杨元明，我很熟啊，30几年前他当中央分局刑事组长，我就认识他了。他们都说因为双方怎么这个案子很单纯，都出来说明了所以不能公布。那我就不太了解，台湾多少的警察把密录器直接公布，他也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啊，是不是这样？他有经过对方的同意吗？ 我们看了多少密录器的内容啊？有经过双方的同意吗？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吗？有经过你们在逮捕他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嫌疑犯，还没定罪嘛？你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你都可以公布。现在因为徐小新是中国国民党的市议员，所以你就选择不敢公布，就是这样嘛。
所以当时警方因为徐小新给压力，很简单，公布画面啊。
徐小新说他没有给压力。他说他希望他能公布、啊、那警察单位认为不要公布、啊、我就不懂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在哪？好，
那么现在内容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说徐小新认错就认错了嘛？有举一个那么口罩就好了，如果不是媒体公布的话，谁知道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把它抖开的话，谁知道你徐小新没有戴口罩啊？
的确，
徐小新今天说他八秒钟没有戴口罩，我跟你讲，该规定任何人在内，你我他没有任何人，我们在餐厅里面吃饭可以把口罩暂时拿下来，我们离开了以后，出了餐厅门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戴上？没有戴就花钱嘛，花3000，你忘了吗？现在确诊在隔离当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处去给人家唱歌，高雄唱歌，台中唱歌，台北唱歌，各花3000块，不是这样来的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意思就是这样嘛。那徐小新之前是怎么讲的？他说，因为他在餐厅里面出来、哦、忘了，他今天讲说八秒嘛，对不对？可是呢，他竟面对人家质疑他。你把他拉下来干什么？他说：“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因为嘴巴油油的，奇怪，你现在变成嘴巴油油的，跟你之前讲的不一样啊。那你我要相信哪个徐小新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把口罩拿下来，是不是要让这个我也不认识这个警察？你是不是要让信义分局的这个基层民警看得出来你是徐小新？是不是这样？”然后
应该是、啊、
然后他的老公就是那个男性 他自己本身知道他自己违规停车，所以警察要开单的时候，他是不是跟他讲说，哎呀，我赶快把他开走这样子嘛？那徐小新赶快出来了，他让警察知道他自报名字，徐小新，请问一下主持人，警察临检，警察拦检，警察酒驾干什么？我们看过很多、警察这个酒驾的拦检盘查，我们遇过很多次、嗯。你有没有把你口罩拉下来说我是民事主播谁谁谁？
没有，
你会这样吗？
他会说我不认识。
在场哪一位会这样？
他会说你是谁啊？
没有人会这样，
对啊，警察开就开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嘛，我们也不必这样做嘛。
对啊，
所以呢，他请问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他说我是徐小新，然后呢，这是我的车。他又加了一句，这是我的车哦。嗯、什么意思啊？各位，这如果不是想要软性施压，那什么叫软性施压？他只是没有这样子很恶声恶气的讲出来说你要怎么样，但是我是谁哦？我是谁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
警察也压力就来了。
我是台北市议员呢、这个警察本来是想开单的，为什么？当他的先生啊，那么那位先生呢，在讲的时候，他特别跟他讲，你这个巷子很小，你的证件拿出来啊，我要开单哦啊，因为怎么样？他本来是要开单的嘛，
对，
对不对？一直到徐小新出来了以后，讲的他是徐小新啊，徐小新指着他车说：“我这我的车。”然后呢，紧接而来又讲什么啊？说什么啊？你们不是应该先劝导吗？那怎么样吗？还讲说如果人坐在里面，那警察不是讲了一句话说里面没有人啊？
对。
那你还要凹什么？你今天还出来凹说啊？我把脱掉跟这个等于说啊临时停车啊把那个停车呢啊混为一谈啊？错就错，你错了几个啦？错就错，错就出来承认就好了嘛。然后紧接着呢，因为他就是要说我没有戴口罩，不是为了拉下来让人家说用职权，用台北市议员来压你嘛。好，重点来了，你前面不做那些动作，不要说你是徐小金，不要说那个是你的车，然后紧接着来又说，不是要先那个等于说劝导吗？那紧接着来说什么？紧接着来还讲，还跟大家讲说，还跟这个等于说这个远景讲嘛，对不对？讲说那我回去再说，回去再说，说什么？
回去再试一下，
回去哪里？要跟谁说？重点呢，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去跟局长说。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你是议员呐、你手挽着什么？你手挽着这个，等于说可以把他们叫过来，总执行执行的时候，可以把各相关机关，比如说警察局、警察局的局长、警察局的督察长、警察局的分局长、警察派出所所长，包括这个警员，都可以叫到议会来质询、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你还掌控他们的预算，不是吗？你可以砍人家的预算，不是吗？那当然，你砍不到小警员的预算，因为小警员自己本身就领薪水嘛。但是你可以砍他长官的预算呐、那长官被你召过来后，他会认为你这个警察是找麻烦干什么？所以才会有那个他叫他开单啊，开单就怎么样？他才讲了一句话嘛，我如果开了，就反而
也很难做啊。
对，他才会留下这一句话嘛。他的无奈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警察如果是一般混混的警察就算了，他记了500多支嘉奖，6支小功。 没有被惩罚过，为了这件事情记了两只生戒，
真假的？
你知道吗？虽然那理由是一大堆什么这个上班时间
好无奈
啦。我跟你讲了，我也等于跟这些警察警官混了三四十年了。我想真的，每个人上班时间不能做私事，你这些长官不晓得每个人要记多少过了。我讲真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上班时候你不会打个电话给谁，不会打电话给议员，打电话给私底下干什么去干嘛的，联络一下你的丈母娘干什么，这些全部都算私事啊。你扩大解释就是要办他，你知道吗？就是要让他，我跟你讲，对这个警员那个士气，这件事情对基层警员士气打击多大？为什么？啊，我们在那边遇到黑道，遇到什么开枪干什么？前几天还枪击案，对不对？然后遇到很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要冒险去冲锋陷阵，现在面临开单。一个，我跟你讲，最可笑的是什么？你一错再错又错，你就你自己都出来道歉，你还说你是为了捍卫、为了保护这个警察。我的天哪，这些事情对不对？我讲真的啦，这个警察只做错一件事，什么事？
什么事？
你的吞嘴，你的吞嘴，你就吞下去，委屈往上往心里面吞，谁都不要讲，那你今天就不会被记两次申诫，就是这样子嘛，你就被逼了这个样子嘛。过去的警察很可怜，带枪的弱势团体要被一些议员，要被一些这明代想尽办法压，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照理来讲，你就公事公办就好了嘛。结果你给人家方便，最后你记两支申诫，他是一个连一支申诫都没有的人，
因此记两支。
他现在因此在他从警生涯里面留下了两个污点，就为了这个样子嘛。那我问你嘛，那以后再遇到台北市议员，当然不是简淑培，简淑培不会这样做啦，你知道吗？再遇到议员的时候，你怎么办？我问你这些警察怎么办？
该怎么样做就怎么
做，我该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吗？还是我干脆就闭着眼睛当作不知道，然后就直接过去了，你知道吗？这对这八万警察大军，对他们的眷属，这公平吗？
明玉姐，刚瑞德哥说，原来这个警察被记了两支申诫，我真的觉得他很不值呢。老实讲，第二个，我可以说女人最了解女人吗？我请问你哦，如果你的先生在你已经违规停车，红线在先，你把口罩拿下来跟你讲说我是邱明玉啦，哎呦，啊，那什么意思哈？
这个。第一个啦，这个可能没他会说你邱明玉是谁，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自我膨胀啦。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因为这个密录器刚刚你也讲了嘛，就拖了十几天了嘛才开始公布嘛，对不对？那事实上大家就开始一直在揣测说，你为什么不公布？公布到底是对谁不利？是对徐小新不利，还是对新一分局不利嘛，对不 对？那时候是各说各话。那事实上你看今天终于公布了，那公布我承认，我认为说是对两边都不利。对两边都不利嘛，哈。那当然就是说，瑞德哥是帮警察讲话，可是我必须讲了哈，因为这个警察确实是蛮优秀的，因为刚刚有讲过，他小功6次，加奖529次哦，
多优秀哦。
对，那被记申诫两次，可是就是就我们在旁边看，他这次被记两次的原因是第一个，因为他当下没有立即开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在执勤的时间呢，哦，就拍下他。徐小新的车子去上这个 IG， 然后后来呢又告诉他的朋友，好，在当网友，然后在这边这个直接爆料啦，哦，爆料，所以他被申诫是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没开单，第二个是你，
啊，这个袁姐帮自己发声啊，他被
好，那当然啦，
对，一没送啊，是要出来讲，啊。
好，那你可以这样嘛。可是我认为说，第一个，我认为他被记申诫有理啊，因为你今天因为他是徐小新，他是议员，后来你真的就是没开单，不管徐小新他是对你软性施压也好，或是你觉得他对你有语带威胁，我们当面回去再谈这个，你觉得这个是有事啊？可是我觉得你今天身为警察，你身为人民的保姆。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都有被开单的经验，因为谁交通没违规过，很少啦。因为多多少少你都还是会有这个不小心啊，譬如说那个什么违规红灯啊，或怎么样的，
打方向灯啦，
多多少少都有。
超越潮化线啊。
对，可是你今天面对不管是谁，我认为即便今天就是在高层，你也就该开就该开，而不是说他今天跟你软性施压，你就那你说看到我们这小老百姓眼里，你还是觉得你还是譬如说你会觉得警察，你看到议员看到立委，你还是有大小眼还是双标。
你也会看到警察一开罚单就只好吞下去啊，
一定会的，
都不敢放吧？
那个明玉所讲的刚好点出一个状况，什么状况？警察遇到我们违规，他是不是一般老百姓他就拦下来开单？
对，
对不对？应该这样才对嘛？
对啊，
理由这样才对嘛？
对啊。
那问题是这一位警察为什么最后从本来要开单？变成不开单？
因为他怕，
变成不愿意开单，变成不敢开单。我问你为什么？
因为他怕。
对，请问你他为什么怕？
他怕好
我当然知道每个警察都应该要这个，我跟你讲啦，法律不外乎人情啦。以一个计程车司机为例，我也可能会违规嘛。你知道他在红线，客人我们在招的时候，他红线如果停车的话，让客人上来，他就违规了，你知道吗？就给他可以给他开红单嘞、欸。
司机很无奈、啊、
但是警察都会给方便。你一般的警察，因为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很辛苦，跑了一天赚的也不过一两千嘛。现在罚单又那么贵，一张下去一缸的北照
啊
嘛
啊。
所以以前有的时候那个司机会讲说啊，警察逮你了啊，不你给他开一张啊临时停车是安怎有无？
五
百块啊是安怎？对，会这样。如果按照我们如果旧法严法，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嗯，他当然不应该这样做啊。啊，但是因为你违规了嘛，我要给你开，可是你又看你的那个跑一天一两千啊，好吧，我就给你开一个比较轻的嘛。这个就是法律不外人情，重点在于这样的一个警察，为什么本来他应该依法严法？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唯一的好处，从现在开始，你再拉下口罩说你是谁都不好啊。
对啦，
你知道吗？他唯一的好处就是，各基层警察遇到谁都一样，你该开就开。我们台湾最离谱的是，连行政院长的车子都被开过红单，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就对了嘛。但问题是，问题是。请问你为什么他会心生恐惧而不敢开他的单？
因为他
这才重点啊，
叫做我们再回去讲六个字，
就是那一句话、哦。
一般老百姓，我请问你，一般老百姓谁有办法面对警察要开你单的时候，你可以跟警察说我们再回去讲？没有吧？
没有人敢讲。
回家
你会对你会跟警察讲这种话吗？一般老百姓讲得出来吗？
就收到就吞下去啊。
一般的民众讲这一句话，警察就说好再回去讲。罚单就开一开就可以了、
啊。一般
民众，我告诉你，很多民众在被开单以前，我还没当助理的时候，我在这个还没有当议员的时候，我被开单，我有时候也会生气啊，有时候也会跟这个警察
讲来讲去
嘛。可是你就算是讲了，讲的再怎么有道理或者是什么，警察还是照样给你开单
啊。
怎么可能会因为你讲了什么，然后警察就觉得害怕？不会，因为你是有那个身份，你讲了，我们回去再讲。为什么？因为你确实可以叫得动他的长官到你的研究室好好讲嘛，
而且不要忘记哦，那个议员还可以去省警察局的预算哦，这个是重点。
所以那个远景其实后来就在那个影片里面，他就有讲说，你们赶快走了，不然我会更麻烦、啊。
议员，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们讲，我们回去再讲哦。你如果像这样讲，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监督我们的预算了，我会怕呢。
说实在，今天
议员的行内话才
没错。说实在，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然我们很多群组热烈的讨论，那当然身边也不乏有些议员朋友、立委朋友，他们都会举自己的例子为例嘛，大家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示范第一个，你不应该表明身份嘛。警察当然会看你的那个，我跟你讲，美嘎有很多啦，譬如说有些人就直接拿证件出来啦，就证件出来，譬如说要看你是苏贞昌，我乱讲的啦，他可能看你是某某某，
简淑佩，
哦，简淑佩，那他当然就是知道你是更有名的人，他自然就不会开，或者甚至有些人就在那个证件上面可能会附名片嘛，他就是
车子前面会放简淑佩的名片，有没有
啊？
不要，对，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是比较有名的人，他就会附上他的名片。那警察他如果说知道你是谁的话，可能就会手下留情，或是这样。这个很多的美感，可是问题是说，我觉得因为为什么立委会议员，或是说公众人物，像我们也是办公众人物，就是因为你是有这个身份，我们有教育大众的身份，所以你更不会表明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希望一般处理，不要享有特权。所以我觉得今天徐小新他的重点在这里，因为他已经表明了我是徐小新。那你后面你当警察，然后后面他又讲了一些这个，就是他也许他觉得他是口快，可是大家听起来就是有那个意思嘛，就甚至说，哎，那我们回去再讲啊，你要开就赶快开啊，我不差那900块啊。
但明，我觉得这不是用口快两字可以解释的。你去看他整个影片里面分三段，这三段的部分，前面第一段是什么呢？第一段是你车子已经停在那个红线上面，很清楚啊，那违规是事实哦。然后呢，第一个里面画面的男性应该是徐小新的老公嘛，他出来的时候呢，跟警察直接讲，哦，我出来了，你还要开吗？我出来了，你还要开吗？这句话他光这个部分他就重复了两次哦，所以你等于是说一开始他讲这句话，他就是不想要这个远景开单，而且很理所当然呢。你一般人会这样出来直接跟警察这样讲这个话吗？不会吧？
对不起，我赶快把他开走。
啊，
结果他跟我说你亏啊，我就说啊，麦安内啦，啊，他要开啊，我就只要收下
來。对啊，你会这么理直气壮看到警察的时候跟他说，我都出来了，你还要开吗？
哦，这个很奇怪
嘛，
是不是？
然后第二段就是你看到徐小新出来了嘛，他就直接表明我的身份是徐小新嘛。那你其实就可以发现，就是说他在表明他身份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那一段他在强调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强调说， 啊，我以前问你们分局长的时候都说是要先劝导才会开单啊，我的天啊，你之前哪一个人在外面交通违规的时候会遇到警察都是先劝导完你的之后下次来我再算了，有这样子吗？
他在跟警察说教了。
光这一段徐小青就讲了两次，反复讲了两次，在对这个警察叙述哦、叙述完了之后这警察再跟他解释说啊，没有这样子的，然后才讲说你车上就是没有人嘛。那这边讲完了之后呢，哎，徐小青才又丢了这句话出来，叫做我们再回去讲。哎，你要想说我们再回去讲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请问你要去哪里讲？一般的老百姓是可以跟警察回去哪里讲？你也不是他先生，你也不是他老公，你是要跟他去讲什么？所以你一定是回去跟他长官讲嘛，不然你会去跟谁讲呢？所以一般人的理解一定是往这边去嘛。所以徐小青说他语义解表达不清楚，我是听不太懂。然后呢，你看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哦，第三段最奇妙，第三段就是徐小青在讲的说没有啦，他说你看徐小青在事件爆发之后都解释说我都有叫警察要开我单，是这警察不开我单，
真的
吗？可是徐小青都没有讲前面那一段。这件事情事发的时候，各位你去回想看看，徐小青都告诉你的都是说我叫警察开单，讲了好几次警察都不开我单，所以大家都以为说哦，原来那时候警察是真的是徐小青叫警察开他单，警察不开他单。问题是他没有讲是前面原来有这两段在前面、所以后面呢这两段结束了，包括那一句我们再回去讲之后、还有说他的先生也讲说啊，那就开单嘛，开单嘛。然后徐小青也说这我们不缺这900块、这900块一出来之后呢，就900新这三个字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就不是你缺不缺这900块嘛，因为看起来你就是为了这900块你就是不想缴嘛、所以后面那一段呢，有人开玩笑啊，今天有人举那个什么就是兄弟茶的那个比喻哦，那黑道茶比喻，瑞德哥就很清楚了嘛、就兄弟去卖茶的时候，去卖你到你公司去要你买他兄弟茶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就是说这个告诉你说啊，我兄弟的，我是兄弟的、然后呢，这个茶呢，这个是哪里的茶啊？你要不要买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要买哦，
你可以不用买哦，你可以不要买哦，特别告诉你哦，
在前面我很怕、
恰龙恰后告诉你，就让你知道我是黑道，我是帮派哦。但我请问你，就是你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
我可以不要买吗？我哪敢？
我兄弟哦，但你可以不要买了，
我们回去再说。
我不敢。
所以你想想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第三段会有人用兄弟茶来做比喻，就是说你前面的意思明明就是不希望他开单嘛，啊，你后面那边再叫人家说，那你不要开，你不要开，哎，重点转折也是在这个时候哦。这个警察在他讲出说，那我们再回去讲嘛这一句话之前，这个警察是想开单的，可是这警察是在这句话之后，这警察态度才转成说。啊，你赶快离开，你赶快离开就好。
他说开了我更不好坐了、
他说开了我更不好坐，
警察就直接讲大白话说开了我更不好坐了、你车子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了、那我最后要补充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很多蓝营的朋友在上面火上加油，因为现在网络上在流传说那个，因为他停的地方是光复南路415巷的那条街，
好、
那很多这个蓝营的朋友就说啊，那个虚拟红线，说那个红线本来是私人，然后后来再补画，
是这样子
哦。但是今天这个昨天那个四叉猫昨天也去求证了，他说在这件事情之后，不管是怎么样了，反正台北市政府呢，在昨天已经把那条线给画红线，就已经画实了。
确定是红线了。
确定是红线。如果说按照之前网友的说法，说那个是什么私人土地，那个是私人自己画的话，那照理说了，台北市政府去查证之后，应该是把那个红线给涂销嘛。但是不是啊？台北市政府在昨天就真的把那个红线就是在。老老实实的再把它再补漆补上去，
就是
证实说那个本来真的就是红线
啊，这真的是模糊焦点啊，这真的在转移视听。不管怎样，它当下就是红线。警察到现场，有可能是因为有民众检举有一台车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到现场去要把那个车子排除，不管是开单或者是找到现场有人把它开掉。都不管，他就是因为是红线的关系，所以警察到了现场哦。那刚刚明玉姐讲，就是说他是讲说啊，模糊焦点，说啊那边没有红线，不管他是不是实质上是由台北市政府开的红线，警察到了现场，他就要去执法，他就是因为他是红线，所以去执法，所以没有什么好讲的，这只是在转移焦点而已。另外我要回应的就是说，刚刚明玉姐有讲说啊，现在有一些什么，我们可能怎么可以附上我们的身份证啊，附上我们的名片就会不被开单，我告诉你没有这件事情，
反而会闹更大，对不对？
对，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所有的员警，有些员警非常非常的年轻。哦、他根本也不跟你买这一套，他也不愿意用这一套去做，所以我们所有的人过去大家应该都知道，尤其是瑞德哥跑社会线这么久，以前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他的这个车子上面挂一个立法院啊，
没错，
台北市议会，你看现在有谁的车 敢去挂那个？你不挂没有事，你挂了反而你还要上新闻，
现在变反效果。
对，你没有挂那个告示牌的时候，顶多你车子被拖走，你就是坐着计程车去把车子领回来，缴了罚单就没事了。
现在呢？
你如果有那个牌子，你可能还要上新闻，而且给你证的那个议员或者是立委还要被媒体追杀，
全部被牵连就对了。
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特权嘛，所以加上现在的自媒体的发达，这些特权其实能够实施的越来越少。但对于这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蓝营一直在转移焦点，比如说罗志强就讲说，他看了这个影片之后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这个警员呢、啊，第一时间就想说徐巧芯，然后就兴冲冲的往前跑。我想。所有的警察手中都有一台掌心雷，他一输入车号之后，他就知道这一台车子是谁的、啊、所以你看，他明明知道这有可能是议员的，他还是非常的勇敢要去前面去执行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可是罗志强居然讲说，你看这是一条龙，这是要追杀徐巧芯的一条龙。
他这样讲啊？
对，
他还说不要让徐巧芯这个勇者孤单。
是啊。然后游淑慧讲什么？游淑慧在5月19号第一时间就讲说，这是1450。哦、明明就是一个简单的红单事件，这是1450造出来的。
他说那个警察是1450，
没有说后来的所有的把这个
媒、
把事情爆出来，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粉酸在做这个批评、徐巧芯这件事情是1450、我要讲的是说，事实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是一个绿营的议员去。红单去红线开车，然后发生这一件事情，所有的行为都跟徐巧芯一样，不会被社会踏法吗？嗯，一样被社会踏法吧。好、罗志强跟游淑慧会站出来为这个绿营的人讲这个话吗？不会，应该讲这个话吗？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啊？因为现在就是民主时代啊，不是威权独裁的时代啊，不是国民党过去一个党怎么说怎么算的时代啊。另外，我觉得更可恶的是，今天徐巧芯居然讲说。是哦，游淑慧居然讲说这个周玉蔻啊，仗势欺压远景，逼迫远景公布密录器。我要讲一讲，你知道大约在一个月前，台北市政府有一个市政顾问叫做谢俊周，他过去是柯文哲最挺柯文哲的一个大将。他那时候因为这个开单的时候有一个女远景啊下来，在下雨天的时候，他就呛那个女远景说啊，下雨天你这么努力工作干嘛？后来这件事情，女远景。传出来被媒体知道爆料之后，你知道吗？大约在一个晚上，台北市警局就把那个录影、那个密录器全部公开、欸。
然后呢？
那为什么徐巧芯这一件事情不公开密录器？
所以
为什么从5月19号拖到这个时候嘞？
所以是的确有被压力的关系。
我不晓得，我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一样都是交通违规，然后有所争议的案子、啊，为什么台北市政府在面对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两个态度、啊？而台北市我们的部分国民党的议员居然把它变成是政党斗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真的认为是政党斗争，人家会觉得说，哎、欸，是不是像刚刚？这个小玉姐所讲的，民进这个所有的议员现在开单违规，真的还有特权啊？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今天我们其实跑了非常多的端午节的活动，你知道吗？我的选区够蓝吧？很蓝啊，尤其国民党这个文山区，几乎现在还是国民党占大多数。所有的民众看到我们第一个跟我们讨论的。就是徐巧芯的案子，
大家对他怎么看？
对，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就是你虽然你语气非常的和缓，但因为你是议员，啊、你讲出来的那个威势 啊，你那个是叫做威势施压、嗯，你不是因为你很大声。我告诉你，就算是如果你是一般民众啊，你很大声，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大，警员也不会理你，
可能会上铐。
对，
对，直接靠
顶多顶多
违反警察执行勤务，
是顶多你如果被远警开单很生气的时候，你可能就罚单揉一揉，然后就把它丢掉，你还不敢丢到警察，
那我
怕被他抓走
呢。对不对？
没有，就是只是出一口气而已。啊、但你因为你是议员，你讲的这个话，虽然你很小声，你语气非常和缓，但那个威势。压迫才更让人害怕，就像刚刚青王讲的啊，你那个兄弟茶的事情，他也很和缓啊，但你会不会怕？你会怕，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从5月19号，其实第一时间，如果你公布了密录器，我想大家会 徐小新就说，徐小新也确实承认，我就是违规停红红
所以新义分局有备有压力，不能公布密录。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密录，我觉得信义分局自己必须要出来讲清楚，吼，为什么松山在公布谢俊州的密录器的时候会没有任何压力？
信义分局如果没有，他早就应该拿出来以公示证，让大家都了解，不是啊，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很，
因为他不是议员，
因为他现在告诉徐巧芯告诉大家的是说，因为信义分局说，如果这个密录器公开的话，远景会渎职。因为远景最后没开发单，
对啊，
所以远景会堵职，所以不愿意开。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是事实，那警察局真的要彻底检讨。如果这是一个应该要公开透明，而且开罚单，有人违规停车就应该要开罚单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如果远景做错，就应该给远景一个警惕。如果远景是被施压，也应该把这个施压的人的真面目公诸于世啊！你在害怕什么嘞？如果警察台北市的警察局因为这样而害怕，确实会让人家觉得说你的公权力就是接受到挑战嘛。而且我们议员就是有这个权力，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余将军，抱歉你还没讲到话哈、哦，大家对这件事情好像都很愤慨。刚刚这几位来宾的一个综合的观点，我认为就诚如明玉姐所说的，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啦。嗯。但问题是，问题更大的地方是，一个知名人物告诉我说，我们回去再讲，任何人都会不寒而栗吧。
当然，我讲哈，今天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在官校带很多警察的入伍生都在陆军官校，都是我们带的。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太让人生气了。其实现在警察是造成了高层跟基层的对立。目前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照正常讲，高层应该是挺基层的，基层没有绩效，你们高层怎么升官啊？你们是踩着我们这些基层的肩膀向上升的呢？那我们同意给你踩，你对我们好。可现在不是这样哦。现在徐小新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有几句话让警察炸锅。第一个，我是谁？如果今天你不是议员，你跟警察说我是谁，警察会跟你说我管你是谁啊？
对，
照开啊。
对，
因为你是议员，你才可以告诉他你是谁。第二件事，警察早就知道这是徐小新的车，为什么？他的整个手提电脑里面清清楚楚，所以他说：“哦，徐小新，第一个时间他敢走向前去，这叫勇气。一般警察就当作没看到，我、哦、没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嘛。那老百姓就会说：你看，你看，议员的车不敢开，那我们的车，那以后老百姓就把车停到那边去。然后警察他就把口罩拉起来说：哎，我是余北辰，
就故意笑警察
对。对，那警察是要我还秦始皇了，管你是谁，不是照开吗？第二件事情什么？你知道？哎，你开啊。”这你开车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就好像是我们不要说兄弟茶了，一个非常强壮的肌肉男到你面前是来打我，来你打我，哎，你怎么不打我呢？来你打我，
我变成这样，
是，但谁敢啊？你满身肌肉，谁敢打你？
打起来我可能没有赢，我没有赢的几率，
或者说你可能没有那么壮，你的后面有一个人很壮，然后呢你说哎打我，
要吗？
对，
要
打我，快打我。然后到时候说我没有说他不打我啊，
被挑衅，
哎，这叫什么？你知道？这叫做因为你有权利，这叫特权。那如果说第三个就是这个警察哈，乖乖的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权利？他是按照服勤，他在干嘛？他在服勤哦。这警察不是没事吃饱闲到在吃凉面，吃一次说嘿嘿，议员的车，哎，我警察我开单，没有人这么无聊吧？他在执行公权力，他是执勤中哦。很多人说那个叫密录器，那不叫密录器。我问了警察，那叫什么？那叫做执行记录器。
他们都会在身上，我记得挂在胸前，
一定要带，
对不对？
一定要带，
因为要收集证据啊。
那是发生纠纷或者是证据收集不全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被警察临检过嘛。那个警察看到哦，余伟成我认识哦，然后他说：“哎，将军不好意思哦，哎，有在录影。”他会提醒你有在录影。那这是勤务必须的东西嘛。那现在出了问题了，那当然是保命的啊。保持我的清白，保持议员的清白，公布就没事。可是里面最后有一句话，大家都不觉得怎么样。刚才瑞德哥有讲，我不缺这900块。嗯，我跟你讲，这是警察心中最痛的一件事。我们警察就职这900块，我不是这900块开的不是给我的，我警察放口袋吗？那要上缴的呢，那叫做你违规的罚款，那又不是给我警察的，好像我每开一个我有业绩跟拉保险一样，
是缴给监理所，
对，
会缴给警察，
交给
警察一毛都拿不到，警察是上缴，那是规定，那是罚款，
因为你被踩在脚下，被羞辱的感觉。
对，那他就说，哎，我不缺这900块，这警察心中的炸锅。我跟你讲，今天早上一公布这密录器啊， 所有靠北警察那个社团里面炸锅了，你知道吗？骂死，他说我们警察不缺的900，我也不缺了，我给你900块，你把车开走，很多就这样讲。哦，你知道吗？这个让人家警察心中多么痛。所以说这一次哈，很多蓝的说啊，这1450，你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是烂的，你怎么风向都带不起来。这是因为你做的是天怒人怨嘛。那今天你看以后光复南路的巷子大家都去违停了、啊、你知道吗？
那个巷子真的很小，
对，大家都去违停，
会车会不过、哦、
而且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发生公共的意外，例如说救护车要过，你挡那边人家绕一大圈，那是不是挡到救命的时间？
对，
所以说那你把车停在那个地方，以后老百姓都去停，警察过来他说我要开你的单，对不起，你徐小新的没开，你也不能开我的啊，否则你就大小眼，你叫警察怎么办？警察以后公权力何在？那以后真的遇到了公共的需求，救护车、消防车要过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所谓的违规的事件，违规开的罚单，摸摸鼻子走人就是了啊。可是呢，你却造成了社会的哗然，造成了不良的示范，而且你还要干嘛？追查爆料者。我觉得这最可恶的，爆料者现在听说好像也丢饭碗了。他是一个代课老师，这样子一被查，可能要被丢饭碗。哦，
因为我是那个警察，我就被寄生街之外，我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上网抛料，那个人已经
丢饭碗了。
他是一个老师、
哦，人家要把他查处。
代课老师，
人家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
那个说这个做了社会
工作没有了，
没他这个学校要查处他了，
要查处他。
然后他还跟徐议员道歉，徐议员说我还是要追根究底到底，这一次绿营的侧翼。哎，全世界都是绿营的侧翼啊！那你做了坏，你做了不好的示范，不良的示范，你还怪人家给你扩大，不是扩大，因为你做了不公不义的事，然后你还强词夺理，你说哎呀，这警察自己不敢开，这爆料者别有居心。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好事呢？如果你今天是扶老太太过马路，爆料者爆料你，你要不要谢谢他？
要，
对不对？所以我说，因为你做的是错事嘛，你用你的议员的身份叫警察，你开啊，你开啊。换成我，我敢
开。你好大，我好怕、啊。
对，我就想以前我们营区门口阿兵哥每次遇到长官喝酒要进来，阿兵哥不敢让他进来，那个长官就会讲说：“哎、欸，我是谁？哦，不，你是副营长。副营长，好，你登记啊，你登记啊。
我们怎么可能敢这么做？
你登记啊。这阿兵哥心想：我登记了你，我回去就关紧闭了。他不会用这个方式来整你。他以后你跟阿兵哥就不要犯错。
对，
你犯任何一个错，我就给你最严厉的处分。所以那时候我就遇到这种事。
对，
那个副营长就说：“哎，你登记，你登记。”我就旁边经过，我说：“什么事啊？”哎，报长官，没有，我没事。我就跟阿兵哥讲：“该怎么办的怎么办？是我叫你登记的，你不要理他。这就是可恶，这就是威权，你知道吗？这种人是我最痛恨的人。所以我讲嘛，不管是什么党，人神共愤，警察共愤，要维护台湾的治安，就必须要把这种不好的分子做出来。今天你只是个议员，以后给你当了立委，还得了啊？”还得了啊，一个议员就这样警察无所适从了，你当了立委以后警政署长都要听你的、欸、
所以这个密录器之战谁特权谁倒霉，答案非常的明显。稍回来继续来看到这一次整个密录器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没有讲出来的内幕。另外还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看来似乎几乎接近到尾声，为什么呢？因为泽伦斯基出来讲他真的很需要再跟普丁来和谈，是不是乌克兰已经撑不下去？稍回来。
乌俄开打超过三月，乌东情势恐不乐观。乌方在卢甘斯克的最后一块净土被对内刺客岌岌可危。
Ukraine says it's fiercely defending Severodonetsk, but acknowledges that Russians are now occupying 2/3 of the city's.
俄军大举进攻北顿内茨克，炸毁当地90%房屋建筑。CNN 记者挺进临近的利西昌兹克，发现城市已成一片废墟。七旬阿妈痛哭，战争让她一无所有。同样悲惨故事，其他乌东地区一样上演。
It's an incredibly difficult decision for these people to leave the only world that they know.
大批志工在乌东、尔丘姆斯克、克拉莫托斯克等城镇帮忙撤离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抢在俄军来临前把人救出。
Our assessment is that the Russians continue to make some incremental gains in the Donbas.
美方坦言，顿巴斯战役确实陷入焦灼，但开战来，莫斯科当局依旧没取得战略目标。乌国总统泽伦斯基日前拒绝向俄国割地求和，更痛批俄军在乌东行径宛如种族灭绝。如今 他表示没放弃与俄国总统普丁坐下来谈。
Коли ви запитуєте щодо зустрічі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для чого? Сам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наша країна могла жити, щоб закінчилась війна, щоб наші люд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尽管时局艰难，泽伦斯基依旧强调，北顿内刺客绝不会向俄方屈服。俄军若想消灭乌方志气，恐不太容易。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呢，看得出来哦，现在乌克兰这边其实态势有点不太妙。为什么呢？俄罗斯这边发动了非常多波很严重的攻击，而且俄罗斯很糟糕的地方是，以往愿意让伤兵可以后送，现在伤兵几乎不愿意后送，是不是用这种手段来逼泽伦斯基一定要跟普丁来讲话？最新的进度来看到的是，似乎普丁亲自指挥战事会持续到今年冬天。泽伦斯基是不是他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普丁再用这种如此粗残的方式来对待乌克兰的话，他应该要止血，他不希望让更多的伤亡出现。所以瑞德哥，是不是这次的战争似乎可能真的要来和谈？
这一场战争最后会怎么样，如何收场，决定在下个礼拜。什么意思？下个礼拜美国即将公布，那么有关于那大概不是400亿美金吗？其中一半，就是大概接近6000多亿台币的这个相关的美国要即将军援乌克兰的武器跟弹药的清单会出来。清单出来以后，就决定这场战争到时候会怎么样。目前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报呢，那么多管火箭啊，这射程100多公里的多管火箭啊，会一次给他很多大量，因为这个多管火箭在附近的很多国家，那北约的国家都有。就是说美国所属的多管火箭啊，那么乌克兰泽伦斯基不是说希望现在给他们多管火箭吗？现在给了这个15的榴弹炮等等啊，那快接近快20万发的这个炮弹呢，也进去到乌克兰等等，那训练也差告一段落，现在大概几十门已经开始在前线了嘛。那需要的是多管火箭，为什么？你的榴弹炮虽然很好用，可问题是你不要忘记俄罗斯也有无人机啊。他可以用无人机攻击无人机来炸你啊，你不要忘了他有飞弹，你知道吗？他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炸你啊。那么这几天呢，因为呢，那么听说在今天也有攻打下来北顿内茨克，各位，卢甘斯克里面北顿内茨克市呢，在他里面，北顿内茨克市的周遭几个城镇今天被这个俄罗斯拿下来了，因为俄罗斯重兵直接。在卢甘斯克就调度了超过10000多名的俄军啊，那直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我宁可毁灭他，把他打成用飞弹、炮弹、坦克把他打成废墟，我都要把他打下来。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卢甘斯克应该会拿下来，因为只剩下5%嘛，95%已经在俄罗斯手上，所以他一定会拿下来。拿下来以后，下面顿涅茨克就危险了。那下礼拜要看美军公布的新的军援名单是什么。如果是多管火箭，那打个平手。
如果美军，
如果是海马斯火箭弹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台湾买了64枚的海马斯火箭弹。下个礼拜如果那个军援名单里面有海马斯火箭弹，哇，那就不一样。
继续，
那就不一样，那个底气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海马斯火箭弹精准打击，300公里射程，直接可以在现在的战场上马上扭转乌克兰的劣势。所以这场战争决定在下个礼拜，而现在那么因为他已经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现在乌克兰的这些守军呢要很小心，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包围，就跑不出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很心慌的一个原因。
下个礼拜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继续，就看美国给乌克兰的军援到什么程度。好，我们来看看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了。刚刚瑞德哥有说，看下个礼拜美国给乌克兰的军武到什么程度。其实泽伦斯基这一段话让人看起来其实有点小担心，但事实上也希望有是有的。他说乌克兰并不渴望跟普丁对话，不过他说乌克兰要面对现实。就我知道现在他们的补给好像不是很顺，伤兵无法后送。再加上俄罗斯的武器进来了非常多很先进的，乌克兰有一点几乎快受不了。
应该是这样讲哈，打到越接近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的中心点，泽伦斯基会越头痛。为什么这样讲哈？因为普丁来的很多武器，刚才我要讲很多武器，对，那就是可怕，不是可怕在他精准，是他不精准，你知道吗？他要打东就打到学校。 他本来要打指挥中心打到医院了，
一些很烂的武器，
对，他太多太不精准。所以第一个，但指挥中心不是怕他太不精准，而是因为美军提供给乌克兰有很多精准的武器，就像其实 M270跟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是叫做 M142， 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我跟大家讲，大家说这一样，只是哈，你看那个六轮的载具，它叫做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它这个履带的叫 M270 多管火箭，其实它是一套系统，载具不同，所以程式不同，其实它是一套，但是呢，它的里面火箭的燃料是不一样的，可以打100，可以打150，可以打300，对。那美国会不会提供给乌克兰300公里的？我个人认为不会啦，因为他觉得在乌东这个地方了不起纵深就是100多公里，我提供你300公里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提供100多公里，可是100多公里够了。但泽伦斯基现在顾虑什么呢？为什么突然间乌克兰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就算是顿内茨克、卢甘斯克里面除了俄罗斯的军队以外，有没有乌克兰的人民？
一定有，
有。所以说他不能够再像俄罗斯的士兵拉出来说他可以猛起来打，
不能他的人民被因此白白牺牲，
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泽伦斯基这样子去猛轰，跟俄罗斯轰乌克兰一样去轰泽伦，
他会自伤很多，
会伤到自己的人民。所以说现在这是泽伦斯基心内心在交战，所以为什么说他那支部队深入后恐被包围撤退，也是这个原因。他希望把俄罗斯的士兵拉出来打，不要让他缩在卢甘斯克跟顿内斯克里面。
可是普丁不要让他这样玩、啊、
对，所以那现在俄罗斯的兵就不出来，我就躲在这里面等你进来，就叫诱敌仰退啊，把你诱进来，然后呢用你自己乌克兰人民当沙包，我当人肉沙包，你来打啊，你来打，你会公布我俄罗斯杀这么多的乌克兰人、嗯、我就公布你杀自己人、嗯、你知道吗？现在泽伦斯基心痛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不能打是这样子。但是未来泽伦斯基要做的一件事，为什么他讲说我这个战争可能会延迟到冬天甚至更久，因为要把时距拉长。因为时距拉长，只要是补给线长者吃亏，俄罗斯不管怎么样他的补给线要从俄罗斯送进来，那乌克兰他在本身不管是乌东乌西他有良好的补给线路，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必须要用时间来拉长俄罗斯的兵力补给程度。那你要决胜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我就要赢，不容易，会伤到自己人。因为泽伦斯基我讲嘛，什么叫忍者，什么叫暴君，这就看出来了。我这个普丁哪管你啊，我管你牺不牺牲的，我就是挟你自己的人民。
他越来越不择手段了，现在
不择手段，我挟人民，然后我扣粮，让全世界缺粮，要来分化联合国的团结。为什么？
导致全世界都出一堆问题。
对，因为联合国分有钱的国跟没有钱的国，有钱的国在北欧，北欧没有问题，粮食涨价我就多花一点钱，那我可以讲得很好听，我是为了乌克兰，我愿意多花钱。那东欧呢？那非洲呢？他们哪有那么多钱去买贵的粮食？都
受到牵连了现在。
对，但是当这个粮食供应的价格起了变化之后，在联合国支持美国、支持北约的人会起变化。为什么肚子饿了没饭吃了我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普丁才会说，哎，我们等着看吧，粮食会决定一切。所以为